你是大可，
你是阿明，
欢迎收听巫师与麻瓜的
废话时间。可以耶，就直接把这个当标题好了。虽然我
水
命，
水人有水命吗？
对，
水人有水命某
某
某，水人有水命某。
然后问号，你那一张插图就画一只很漂亮的牛，然后这样某，画那个双眼皮，然后大眼睛，然后睫毛很长的牛，
要把牛都画那么美就对
了。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样某，
人家想那标题怎么回事啊？乱取的吗？水人有水命某，
进来听就知道啦。我们现在就是要标题党骗人啊。像我们之前上一次不是就有一个有一集是那个吗？弟弟结婚要做热辣除毛吗？
他就完全没关系，
跟弟弟根本没有关系，热辣除毛跟弟弟没有关系。
哎，这完全没有。
那集就是讲弟弟跟热辣除毛。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走标题党的路线。
人家要念的会不会以为是客家话？
对，水人有水命谋。
很像。
好，那就这样了，就决定了、这一集的那个主题就这样
了，就决定是你了。
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欢迎大家回到巫师与麻瓜的
废话时间。
刚刚前面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一集要来聊的就是长得好看的人真的有比较吃香吗？
前面那段留下来哦，
会啊，我会留下来啊。包含我们那个插图要，我已经 order 了、哦，所以到时候如果我们上去的时候，会师有没有照这样子画哦？
我尽力啊。
对啊，齁，我们已经想好了、哦，就是一只牛站在草地上面，然后双眼皮、大眼睛，然后睫毛很长，然后这样子磨、哦。
瞎眼，随便画画咯。
加油，考验阿明的绘画功力。
我就随，反正我灵感就随便画。
对对对，你有灵感就可以画得出来。对，好啦，那。阿敏，你今天想要聊这一题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有认同这件事情吗？就是长得好看的人会比较吃香吗？从小到大，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会耶，
是
对啊，我就觉得就长得好看的人，他其实在整个社交圈啊，什么生活上，就是比较容易被原谅、被接受、被喜欢、被讨，比较容易被讨好。
就是长得好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指说他长得很帅或是怎么样，
顺眼啊，
对对对对，顺眼这两个字。对，有的人真的就是长得很顺眼，嗯，你就会觉得他人畜无害，就像龙月一样。
龙月，
他才六岁，他能撒谎吗？
他能撒谎吗？
对，
真的他就撒谎
了。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那一个脸长得就是不会撒谎，然后好像就是会对大家都很好，就是最坏的就是他。
而且幼儿园确实也会撒谎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分辨所有事情的一个结构脉络什么的，就会乱啊，他离题。
我想说，你现在是开始陷入要开始做理论的发言了，是不是？我考上社工师不一样哎、欸，
不讲了不讲，
考上社工师以后会掉书袋了耶。
但我只想告诉大家，幼稚园的小孩还是会乱讲话的。
对，而且你知道幼儿园的小孩，就是之前有一个实验是这样哦，有一个实验是这样，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他们就是幼儿园都有监视器嘛，然后呢，他们就是趁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在小朋友的脸上贴一个 OK 绷。然后呢，等到他们睡醒以后呢，他们就去问小朋友说：“你的脸怎么贴了一个 OK 绷？”然后看小朋友会觉得很困惑，怎么我脸上有一个 OK 绷，还是会有什么反应？但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自己编造出一个故事，而且他们在编造这个故事的过程，还会有那个、哦、目击证人哦。比如说那个影片
传证人，
对，那个影片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就说，就是老师问她说啊，你怎么脸上贴了一个那个，你怎么额头上面贴了一个 OK 绷啊？然后呢，她就说阿明推我的，阿明今天早上睡觉之前推我，他把我推倒，我撞到头了。某某老师就讲另外一个老师帮我贴的。对，然后呢，这个时候阿敏就这样子，我没有啊，我没有。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另外一个小女生就出来就说，我看着你推他了，不然他怎么会贴了？
看着你推他，
对，我看着你推他了。
他才六岁，他能撒谎吗？
讲的言之凿凿，好像这一切就是这样。对， 所以说真的，幼儿园在他们的那个发展年龄，他们真的很会，他们真的很能脑补。他很能够创造，在他脑海里面创造，而且他的这个创造具有幻化成现实的能力，他会真的把它当成这是真的发生的，然后因而把它变成一个创伤。对，
有听过这个。
对，
他想了一个东西，结果他最后变成一个创伤。
对，他把它当成真的，然后就真的变成一个创伤。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屌。
对，就是很多时候，像以前还有什么，就是人家不是都说什么小朋友在睡觉之前看太过刺激的卡通啊画面会做梦吗？其实就是源自于他们在发展年龄会有这样的状况。就他们很容易把幻想的事情变成真实。那那个变成真实不是说真的呈现在现实世界里，而是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他的大脑回路会告诉他们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真的有发生，真的有看到鬼，真的看到恐怖的东西。
对，你真的有看到爸爸打妈妈哦，你真的有看到妈妈被爸爸打哦，这样子。对，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上法庭啊，找那个幼儿园的小孩来作证，说你有没有看到爸爸被妈妈打。
真的完全不知道。
他们在那个现场他们能够讲出来的话跟事后讲出来的话真的会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被说什么，就是证据被污染了，
证词污染啊。
问题是这样的小孩根本他的讲话的内容就不能被当成证词，
所以我觉得超难做的啊。那么小有碰到司法案的话，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这也让我想到这件事。我想到你考上社工师后开始掉书袋，很好，你正在往好的方向迈进，接下来就签硕士
了。没有，我只是想知道
接下来就念硕士
了。我只是想说六岁还是会撒谎，
可以
这个事情而已。
对，好，我们聊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
好突然哦。
长得顺眼的人，长得顺眼的人，他们真的会得到比较多红利吗？我必须说，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求学年代都是属于比较顺眼的人学生，可能因为我天生就乖乖的，使坏也不太容易被抓到。然后可能整个人就是会展露出一股就是我是正直的小朋友这样子的那种
正气凛然。
对对对对对对，很会装。就是坏小孩，但是外面包着好小孩的皮包骨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以前比如说我之前就分享过啊，我国中的时候睡觉，英文课睡觉的时候，老师会说大可今天应该是真的很累哦，他平常上课都没有在睡觉，他今天一定是很累才让他睡，让他睡。但是我隔壁的那个男生他英文很好，我英文很烂，他英文很好，然后他只要一睡马上就被老师骂阿敏又在睡，就是一直睡。对，每一节看到你都在睡。可是你可能之前都很认真上英文课，就只有这一堂睡着。
这就是你大家喜不喜欢你就会取决于那时候啦。
对，就是一个他那个时候就这样子，那时候我也在睡，然后他被骂嘛。然后我就醒过来就说他被骂了。他就这样子
啊，没我的事。
他就这样子看着我，然后这样子 ,what?what? 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手这样子往外摊这样子哒啦的那种感觉。
你就不受宠啊。
对，然后他下课的时候甚至还来问我说为什么你睡不会被骂，我睡都会被骂。我就说我不知道
啊，是偏心啊。
对对，就是偏心，
就是偏心啊。
对，我就是天生会被偏心耶。就是在求学时期啦，一直直到什么时候大学这个红利才会比较慢慢变少。对，一直到高中以前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蛮得老师喜欢的。
哦，那也不错。
对对对对，所以我长得不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算长得好看，对，但可能顺眼吧，可能顺眼吧，也许
就长得乖乖的，老师都会特别容易疼爱啊。
那你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有啊，就是长得乖啊，所以就是在工，就是整个学生过程中就算还可以啊。我就是跟同学，或是跟老师都
你也是卖乖，对不对？
卖乖，啊，真的乖啊，
你有真的乖啊？
我家叫森眼啊，一直都很乖啊。
你只是不敢做坏事而已吧？
不敢做坏事吗？
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狂野的灵魂。
没有啊，其实我内心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啊。
屁啦！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那种善良的人嘛。
撕掉你的面具，我们的 podcast 里面不能讲谎话的。
说好要说好要罚三。
说好的说好的要真诚呢？
说好的要
我们的 podcast， 我们当初不是约好了要真诚吗？我们不要在上面有偶包，
笑死、欸！没办法，
你这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就天生的，
天生的罪人，
天生太乖了，
天生说谎，
天生就是乖孩子，
天生的谎言配
容易讨人喜欢。
好、哦，你就继续吧，
也不说多讨人喜欢了，反正就是都过得算顺遂啦，因为别人都会觉得说你好像是一个蛮乖的小孩啊。
是，那你有因为这样子，其实有某些事情其实是你做错，但是因为这个形象所以被原谅，或者是没有被揪出来，反而是别人被骂。你就躲过了。
会啊，即使到我出社会工作还是会啊。有时候我做错事情了，但是就没有特别被揪出来啊。
就轻轻放过，对不对？
我就被放过啊。我可能真的做错事情，或是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出了包，但是可能也随之就是 比较资深的人员觉得就是啊，就饶过我，或是说啊，帮我一起帮我处理掉这样子，
是就帮你擦个屁股。
对对对，然后我也可能也没有被骂或怎样就过了。嗯，对，所以这个红利好像都是一直用得上、欸。
就你好像也算是有长辈缘的人，
长辈缘。对，我觉得比较偏长辈缘了。你说同龄之间的话，好像就是不会特别觉得这个红利有多强大。可是如果面对到长辈或是主管级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还用得上。
我好像也能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有发生过两件事情、嗯，也是因为这个过程。对，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公务车撞坏，就是那个在一个很乡间的那个乡间小道里面，然后呢，就是有一台工程车，它就是停在那个乡间小道的旁边。然后呢，我的那个，因为我们以前开公务车是那种厢型车，九人座，对，所以其实我就目测过不去。就是要嘛我就是轮子会卡到那个田里面田的那个沟里面、嗯、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这边的那个后照镜会另外一边的后照镜会被那个工程车给卡过去，然后那时候工程车其实那个司机正在车上，可是他就死不移车，然后我后面就有一堆车子，我后面有大概三四台车在等我过，那我就压力很大，然后就硬着头皮过去了，结果呢我的右半边的那个后照镜整个被扯烂，
哎呦，这样扯烂，
整个被扯烂。最贱的事情是，他被扯烂之后，那台工程车才要移动。
哦，他才要动哦。
对，然后我就很气，
就是没有饶过你。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去载物资，所以我赶时间，我还是得只能够就去了。然后就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后来我们就跟主任通报这件事情，主任就说：“哦，那就修啊，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他。”嗯，我就被放过了，
就没事了。
对，因为我们主任是属于那种，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任是属于那种公务车有一点刮伤或者有什么，他就会在约会的时候拿出来批斗的。但我那件事情他完全没有讲话、欸，我们督导去报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督导就如实的呈现这件事情、嗯，他也没有包庇我什么的。主任就说：“哦，那就修就好啦，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他。”
哦，你就这样子过了，
我就被放过了，
爽欸呀！
对，
你看你的红利又出现了。
那时候我很惊讶这件事情，
红利，
对，我没有被怎么样。然后第二件事情啊、哦，这样想有三件。第二件事情是，以前我们在做核销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计都会要求我们要把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什么凭证啊，什么都要再影印一份，才避免那什么电子发票会糊掉啊什么的。对我在那边工作好几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会计提醒所有人，但是就是没有提醒我这件事情。
你没漏掉，为什么就唯独漏你？
他都帮我做好了，
他帮你弄好。哦、
对对，我直到要离职之前，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每一次都帮我做好，他也没有想过要提醒我，他也没有告诉我说应该要这样做，
他就帮你做好，
他就帮我都做好了。嗯、可是他会特别打电话来提醒其他所有的人。
哇塞，
对，
那你红利拿好拿满呢？
对，然后我就得知了这件事以后，我就打电话跟他感谢，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一直以来都给你造成困扰。他说哦，没关系啊，这也就是顺手就做起来的事情，也没有很困扰，
还真顺手哎、
欸，对，
顺手顺了三年呢，
对，
我傻眼，
对，这是第二件事情，
他手还真顺哎，
真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第三件事情很严重。也不知道很严重啦，不能这样讲。就也是我们在开劳资会议，然后我是劳方的其中的一个劳方的代表。然后呢，反正我们就讲了一些，我们就讲了，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个总公司有人来做视察，然后呢就来问我们一些，就是有没有针对就是什么组织的营运啊，有什么建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有提出一些建议，然后旁边就有人有跟着附和。然后呢，就有一些同事就开始分享说他们遇到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也有分享一些我遇到的。然后呢，结束之后呢，主管要来声讨到底是谁乱传话，
声讨，
其他人都被抓出来了，我没事哎、欸，
就你没事，
真的就我没事哎、欸，
你就这样散掉了、欸，
对，
好爽哦，
就我没事哎、欸，
怎么都没人发现、啊？
在那个现场的所有人都没有人要出卖我哎、欸。从督导到社工都没有人要出卖我欸，
就饶过你了。
对，所以主任根本压根不知道到底是谁提的，其实是我提的欸，帮那把火的人是我。
妈，欸，搞不好我们事后就很不爽好不好，就事后躲人的要死，然后是一下就是把你骂的一文不值之类的。
也许不知道，但
是现场就是
三炮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台面上我就是被放过了。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很惊讶，就是这些事情都让我很惊讶。然后可是我觉得 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惊讶，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觉得心里面有一种侥幸的人，并不会想要利用这件事情、欸。像我跟你应该都没有，我们反而会提醒自己说下次不可以再这样。要注意
这件事情，而且有时候这种事都会来得很突然、啊。
对对对，
就是你也没有预料到说，原来
会被放过，
我被原谅了，我被放过了，或是别人帮我做了什么什么，其实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因为有的人他们被放过或者被什么的时候，他会很容易就觉得说侥幸。哦，我没有被发现，真是太好了。或者是说，哦，那我根本就没做错啊。或者是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与他无，就是本来就不是我的错的那种感觉。但我们两个会比较是那种，我真的做错了，然后我这次被人家原谅了，那我下次真的不能再这样。
就下次要小心、啊。
对，这要小心，不然这件事情可能会为别人造成困扰什么的。对，
对啊，所以真的要小心。
所以算提供听拱狼吗？
提供听拱狼吗？
就是我们算拱狼吗？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就某方面来讲，就是外观上可能比较老实，然后也会让人家觉得就是我们都很认真，所以就是真的做错事情的时候，别人会被会是会愿意原谅我们的。
是，
所以可以获得很多的原谅跟救赎，然后甚至别人会反过来帮忙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虽然五十秒不。哇、哦，
还是
好像有一点呢、欸，好像有一点水苗的部分呢、欸。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算是个性，是怎么讲，就是态度、个性，再加上一点就是长相红利吗？有算吗？因为也算长得可能就是还算讨得人缘啊，所以大家会愿意这样去帮助你啊。
因为像我干儿子就长得很可爱嘛，然后我就有感受到他其实很被长辈喜欢，然后也很被就是托婴中心的老师喜欢。就比如说有一个实例，有一个实例就是。每次啊，小女生就是头发长长的嘛，就会要绑头发什么的。她也都会，她看到女生在绑头发的时候，她就会凑过去。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呦，上上今天也要绑头发是不是？”她就会拿着发圈，然后要给老师绑头发。然后老师就会帮她绑头发。然后老师帮她绑完头发，就会帮她拍照。拍完照以后，就会传给妈妈。
然后妈妈
就会看到，她每天都有不同造型的冲天炮可以绑。
怎么每天都有头发可以绑？明明就是男孩子。
对，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小朋友就是去找老师撒娇或是什么时候，老师其实不太会愿意满足他的需要。
对啊，
对。可是我干儿子就是每天都可以被满足。
但我真的觉得有差、欸，因为比如说像我去公托去访视小孩的时候，虽然一群看起来都肥肥的、矮的、很可爱，但是真的还是外观上你会。
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很吸引你、啊，
对你就会觉得说，干这个怎么这么可爱啊？
啊
就是太可爱了，
会想要把它抱起来、啊，
你就会觉得他想要好好的爱护他，或是
真的真的，
他跟你突然伸手要1000块新台币，我都想给他那种感觉。
对，就会觉得说，哎，反正他只是玩玩，他等一下会还给我、啊，就他拿去买，他拿去就是给那个他喜欢的女老师，这么小就会开始懂得消费这样。
然后有的就还好，就是你可能他想要找过来，想要走过来想跟你玩的时候，你还会突然就觉得好像我还好哎、欸，其实、
就是、啊，不然就是
叔叔叔叔还有需要吗？
啊、不然就是还有牵一下手就好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有
碰到。但其他可爱的就可能抱起来转圈圈，
可爱的就可以抱着走这样子。所以还是会有差、啊。你看，其实从小大家就已经会分辨说是孩子好看与否，就会取决真的会一定会去判断的、啊。
真的、欸，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小朋友晒，就是那种朋友晒娃。可爱的娃你就会想要多看几眼，
你就想留言，
不可爱
按赞、啊、
对，然后或者是会私讯说哦，谁谁谁真的好可爱哦，谁谁谁真的长得就胖胖的很勾追什么的，
真的
可是长得不好看的，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到很符合你审美观的，
没有入你眼缘的，
对对，没有你的眼缘的，你觉得你跟这个小孩无缘的，
对，
你就会觉得这妈妈好，这妈妈这爸爸好烦哦，一直在晒阴晒阴魔。
你可能就是孩子出现的第一个限动，就直接滑掉，
就滑掉，或者是直接还特地去点那个就是 IG 之类上面有三个点，我不感兴趣，
我不感兴趣，少出现点，
对对对对，
好坏、哦，
少出现这个人的贴文。
这很坏，
对，就是好像真的小宝宝就会这样了，对不对？
对啊，从小开始比拼耶，人生红利就从那时候开始。
长得可爱很重要，
长得可爱就有差、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以后，到上了小学啊的时候，可能老师也会开始对一些就是人有不同的对待，对不对？
嗯。
像我以前国小的时候，有几个同学长得很好看，
嗯，
然后他们因为长得很好看。他们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关联呢？长得很好看跟功课很好，常常会是在一起的。
你说好看，功课又好？
对，我那时候小时候刚好遇到的，刚好就是长得高、好看、功课又好的。
好像是耶，
对，
功课好的好像都不会长太难看，
就好像
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基因？
怎么会？他怎么会聚所有东西为一身？吼，
有啊、欸、有，你这样讲我有发现呢。就是他不用到很好看，但他其实也长得都还不错。
对，就
是
颜值是中上以上。
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说啊， 我想到一个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老师喜欢，所以我们很自然而然也会喜欢他？
嗯哼，
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霸凌的研究嘛，指出的事情是在上位者喜欢的人，比较在班上会比较有话语权，所以他在班上就可以拥有比较多的朋友，比较少人敢公开出来讨厌他，或者是跟他作对。
嗯
哼，对，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脑海里想象的那些功课比较好的同学，大多数不会太难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讨厌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不会去找他不好看的部分来攻击他，
或是说当时他就是在班上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好看的人。
欸，他真的也是
以 以你当下的审美，
他可能真的也不是欺负别人的人。
对对对，你就不会觉得他感觉是一个很罪恶、很讨厌的人，很讨人厌的人。可是你搞不好十年后、二十年后再去翻毕业检测，你搞不好会觉得那时候的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奇怪，也不一定啊。
对，或者是可能十年、二十年后，你已经忘记他到底功课好不好，他到底是班上的谁的时候，你打开你看到这个人，你还会想说，欸，我们班有这个人哦。
对啊，那你还会想说，嗯，我怎么记得他以前很帅？
对，而为什么我以前觉得他是帅的？
搞不好你当时的审美，
欸，真的是有滤镜，欸，对不对？
因为他成绩好讨人喜欢，是不是？然后他已经获得那个滤镜了，
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某个部分特别突出。像我刚刚突然有想到，我有一个国小的同学，他成绩不好，可是他长得很高，他很会打躲避球，
嗯，
大家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帅。我们那时候还会甚至会说他就是我们班上前几帅的。可是我去看那个毕业纪念册，然后我再跟面包分享说，哦，这是我们班最帅的。然后那个时候打开的时候，我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我马上就翻，然后马上就去找那个名字。看到脸的时候，我就哎，
好像不是你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干嘛呢？是他吗？这样
子？哎，我觉得会耶。我以前翻毕业纪念册，我会有这种感觉。我就会想说，哎，我们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谁好像很是好看的人，
嗯，
大家都觉得他很帅。可是我现在后来看一看，发现其实好像那个谁其实比较好看，
是偶像滤镜，对不对？
应该是滤镜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所以每个人都戴上玫瑰色的滤镜，
滤镜
会默默美化某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红利有时候也是因为滤镜而来，
对，
并非他真的就是这么好看的一个人。
我们今天发现了密码，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相处，我们要先想想看这里的密码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要也尽量长得像那个密码里的人。比如说在社工里面，男性是一个密码吗？
男性是
一个密码。
我觉得男生就是，
所以你本身是一个男生，你在一个女生比较多的社工环境里面，你就比较容易被关注，
对，
甚至比较容易被原谅。
容易被关注，容易被原谅，然后也容易就是
害怕你离职，
害怕离职，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我觉得一个组织里面还是会希望说，可能组别面向也要有男生在存在，
对
对 对, 对，会希望有男性存在，
然后会希望可以，就是因为男性的存在可以赋予一些安全感，
对对对，
虽然这个安全感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男生就会有安全感？
而且说真的啦，我在那边工作，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很常跟同事出去。一起访视，
对，
即使说他们觉得男生比较安全，或是说可以找男生一起谈同事一起去工作，但是未必我真的就因此而增加工作量，欸，其实我不觉得，欸，
嗯，
对啊，
而且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反而他们会有一种想象是，欸，这件事情要找阿明吗？啊，没关系啊，还好，更严重的再找他，
更严重的，
可是更严重的说真的一整年可能不会有一个两个，
甚至可能更严重直接是督导出马，
对，更严重的可能又会觉得说，啊，可是找阿明的话，那不然请督导好了。
对啊，
你就会在那个中间，就是光是你的存在就带给人安全感。
嗯哼哼，
对，我确实也有发生，觉得有这种
状况，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有一点疑虑，他们会是两个女生一起去，
对，
也不见得会找我，欸，
对，
对啊，
对，
那我就会想说，欸，所以没有找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男生嘛，觉得说好像在谈话上会比较不方便，还是觉得说其实是能力的问题呢？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进行那么好的谈话。我会是想象，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是是是，
就是有我跟没我到底差别在哪裡？
就是一种
我的性别啊。
对啊，所以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男性是一个红利。
嗯，
对。然后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流量密码嘛，就是
流量密码。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找到那个密码？
嗯，
对。OK， 哎呦，哎呦，我觉得这很值得拿来研究，欸，哎这很值得做一个研究，欸，就是
密码。
我们会不会在很多地方，我们其实套上了某些滤镜，然后我们错估了一些事情。
嗯哼哼，
对，比如说像长得好看这件事情，就是他那个时候的长得好看，实际上真的是因为那时候的审美是这样吗？可能也不一定。他的那个长得好看，可能是源自于他有其他的成就，
嗯，
导致他长得好看。
他有某些优势，让他觉得大家觉得他变得好看，更吸引人。
对，
他变得更吸引人，
他更有性吸引力，或者他更有能够外表产生吸引 人的那种方法，
然后就觉得好像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因为他获得了吸引力，他获得了关注，然后可能大家也喜欢他，他就是变成他的红利又变得更多，
所以不论正向负向都是加成，对不对？
对，他就会整个就是 level up 这样。
比如说以前我们那些被讨厌的、被霸凌的人，他们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特质吗？卫生习惯不好，
身体臭臭的，
对，脏脏的，
对，然后看起来油头垢面，
嗯，
头发很油。
头发油长长的乱乱的，
对，然后不太善于与人交际，
然后成绩不太好，
运动表现不好，
嗯，
对，可能只要这当中只要有沾到某一个边，他就会开始走向那个
就是他的滤镜，对不对？
然后当他那个滤镜被打开了以后，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人注意到他臭臭的，有人注意到他的那个叫什么制服脏脏的，有人注意到他头油油的，开始渲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会一路往下走了，
然后他的滤镜就会越来越强大，
对，他的滤镜就会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明显了，就他那个不好的滤镜，
对，就会开始越来越被放大，
然后大家就真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就是如此，哎，这样子，
对，
而且小朋友不都很容易这样子吗？以讹传讹这样子，
是
想说谁怎样就是怎样，
嗯，或者是会开始去帮他。开始去帮他，就是去设定一些人物设定，比如说会去传说什么他身上的那个臭味啊，是他们家是卖猪肉的啊，都是死猪味啊，就会开始一直跟他讲说，哦，他那个是死猪味，死猪味，或者说，哦，他那个味道是像我以前有一个国中同学，就是会一直在他身上会，他们家都用肥皂洗澡，他们用那个什么南桥水晶肥皂。
那不是洗衣服的吗？
对，他们拿洗衣服的东西来洗澡，因为他们家很省，
皮很厚，欸，
就全部都拿来洗。
啊哈哈。
对，然后他身上就会有一股那个南桥水晶的味道，然后就被人家嘲笑说是老人味，所以大家就会一直说他是老人，老人这样子。
然后他滤镜又出现了，
对，可是他有另外一个他有另外一个 buff 来跟这个 debuff 做对抗，他的成绩很好，
成绩很好，
对，
完全是反差，欸。
他后来得忧郁症，原因是因为。他如果成绩不好，他就有可能会被嘲笑。就是你身为一个天才，你根本不是天才啊，你也会成绩不好，欸，你是地才吧，你是后天努力而来的吧，不要再装了。
嗯，
对，就会有这样的话语，欸，对这样的人开始产生，或者跟他讲说这一题你怎么会不会，然后他就会，
所以他很有压力，
也把这件事情往自己身上摆，对，我怎么不会，我怎么没有这次没有考100分，对，他后来在国三的时候，他就跟我一样有很多性情暴躁的部分，
嗯，
所以后来毕业了之后，他没有考上一个很好的高中
啊，是哦，
他没有考上一个
这么会读书的一个小孩子，
对，然后后来我侧面得知他其实得了忧郁症，然后对于自己非常的没有自信，
嗯，
对，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变成是当这种正面 buff 跟负面的 debuff。两相相撞的时候，他可能中间他就不会是被排挤的人，但他同时的他的那个 buff 就会一直被放大，当某一天你的那个 buff 的光环减弱的时候，你的那个 debuff 的滤镜就会开始吞噬你，
嗯，
对，甚至会开始嘲笑那些你本来拥有的 buff，
哎，真的就压过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
这样深究我真的发现确实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好可怕哦，
因为原本还以为很单纯，就想说哦，就只是长相的问题吧，后来发现好像不完全是长相，
对啊，因为背后可能还带有很多我们对于什么是受欢迎的人的特质有关，嗯，对不对？是因为我之前看一个霸凌研究，我之前在准备霸凌的课的时候呢，有一个霸凌研究里面就提到说啊，就是当今天有一个人被欺负的时候，他身上有很多的 debuff， 怎么样可以消去他的这些 debuff 的光环呢？找最班上最被认同的人去当他的好朋友。
嗯，
对，那这个当他的好朋友不能是那种就是哎，阿明你去跟大可做好朋友的这种指派，而是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让这两个人可以，比如说分组可以分在同一组啊，体育课一起打球啊，或者是什么的，让他们增进相处的机会，让他们自然而然成为朋友。
嗯，不是刻意的那种。
对，然后那个 debuff 的人的那个 debuff 的光环就会慢慢的被减弱，然后被消弭。对，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耶。
对，因为两个人就是一开始被讨厌的原因是因为个别的原因嘛，但是当班上有强烈正向影响力的人跟这个人当朋友的时候，他就不太会被欺负了。 他那个被欺负的力道就会减缓。那是我在那个社会学研究里面看到的。
很神奇耶，他可以拯救一个就是被霸凌的孩子。
对，所以就是那种霸凌，以前我们都会想到说什么老师要宣导说班级不要霸凌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作用，因为老师没有办法加入小孩的战争。
而且小孩子的战争真的是太复杂，而且有时候是无来由的。
对，
他们会就是觉得怎样就怎样，
就会开始会觉得可能今天因为就是以前你在辅导那些性剥削少女的时候，他们自己住在那个安置的地方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你说互相讨厌来讨厌去。
对，今天很有可能，今天很有可能他一个眼神不对劲，你们就变成死对头了，
然后就想，然后就在走廊吵起来了。
对对对，就干夸小啊，夸小啦，就会开始在那边夸小啊，然后开始说什么就是新来的就要加吃喷啊，或者是什么还敢抬起头来啊，看到学姐不会把头低下去哦，什么
各种霸凌，
就会开始有这种
餐具丢出水桶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嘿嘿嘿，还是有差。
OK，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透过虽然五十一秒某这个命题，开展出了一个我们值得研究。就是虽然我们得要先去定义什么叫虽然，对不对？然后呢，再去想想他的虽然是怎么来，谁赋予他有虽然的。就可能不是上帝眷顾他，也算上帝眷顾啦，因为
他上帝眷顾，
长相是上帝给的，
原先就是长得好看，
对，
然后长得好看之后，他就会连带的获得很多东西，然后那个 buff 一叠起来之后，他就变成是一个他的形象啊，
是是是是，确实我也很
能感觉到，他红就像你干儿子一样，他红利就是可以一直拿一直拿，
是是是，
对啊，
所以像我现在这样也算是有 buff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buff 在，
是，
甚至取决于就是平常的一些工作的状况，然后可能对人的态度啊、跟真诚啊等等的，然后会有一些回馈啦。
那我有个问题哦，如果要维持这些 buff， 我们需要再付出努力吗？还是说我们需要努力的维持 buff 的存在？
我觉得是要努力的维持 buff 的存在，
对吧？
对啊，
就是一个压力，就是当你已经被架上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得要维持这个形象。然后你要为这个形象而付出一些努力，有一些可能本来你是装的，装的装的，你要变真的，你不能够继续装了。哪一天被戳破，哪一天被戳破的话，你就会像那个，就会像社会新闻上面那些什么形象幻灭的艺人啊之类的，
什么艺人抽大麻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形象毁灭掉，
形象一夕之间就跌落谷底的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形象做着做着就得要变真的，不能够是假的。
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看那种艺人新闻的话，会觉得说形象破灭算是一回事，但好像随着他长得好看或是继续重新付出之后，还是有可能会回到一个高度。
就男生比较能被原谅，
男生比较容易被原谅，
长得好看的女生回到那个高度的多吗？好像不多，对不对？在台湾的演艺圈里通常都是男生，像你看王力宏，像罗志祥，
对，就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做
他们想
要做的事情。对，
然后阿翔啊，号角响起阿翔、啊，
继续上节目、
啊。对啊，那你看谢欣过得怎么样？惨爆了，惨爆了。
所以还是起源于就是可能这个社会还是有艳女的一个特质在的。
对，就是我们能够直接把它归类为艳女吗？还是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女性跟男性谁比较能够放下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就是女性退出演艺圈，男生退出演艺圈，但谁会先打破这个要退出演艺圈的承诺？男性啊，
男性哦，
对，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罗志祥就说过啊，反正我只要够不要脸，我就继续有版面，我就有钱赚啊，
真的啊，他现在就还是一样可以在演艺圈闯荡，我也觉得非常的，
对，他就是说过这样的话啊，对啊，所以这确实就是事实嘛。你能够继续的恬不知耻，继续的在人前卖弄，你就有机会回来啊。因为总是会有人会原谅你的，
而且就是你的粉丝会继续喜欢着你啊，對，也希望你就是继续在那边发光发热啊。
就是他可能还会为你护航说，那只是一时没有想清楚啊，或者是奸人挑唆啊之类的，
会说啊，那就是他的私生活嘛，干嘛
干涉
那么多？對對對對對對，
他们又没有结婚，只是交往，对不对？
对啊，
难道有必要这样子就都要就不能够交朋友了吗？
对啊，不然还要什么扯到什么社会责任之类的，他们应该要怎样怎
样、啊？对，所以你要怎么维持那个 buff 呢？当破灭了之后，够不要脸，
够不要脸，
够不要脸，
继续撑下去，
继续装文青。继续
维持，
继续把那个形象维持下去，或者是干脆的就是这就是真的我， 你们之前帮我塑造的那个形象是你们给我的，那不是我本来想要的。把之前塑造出的那个形象都那个把它抛却的一干二净，
像郭采洁一样。
然后就是说，那都是别人给我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变这样。我现在做最真实我的我 ，Real me， 这样
也是不错啦。
然后就会收获一波哦，他好真诚哦，
他就会收获一波，觉得这个人好
真
哦。
然后后面就会讲，之前那个都是经纪公司刻意包装啦。对啊，艺人也只能听经纪公司的话，不然怎么办？
艺人也是人啊，
艺人也是人，他也会有七情六欲，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
对啊，那支持生活啊，
我们要支持他做他自己啦。你不给他流量的话，经纪公司就会跟他讲说，你看做自己就是会倒吧，所以我们要支持他。嗯哼，对。
很有趣，
好像真的就会这样，对不对？
对啊，
哇，今天这个命题我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聊得这么深入，哎，我本来一开始真的会在一开始我真的是在想说会不会就是聊一些就是长得好看的人有多么的，其实再怎么十恶不赦都会被原谅之类的。
而且别人本来想说最近一迪卡文章就写到说，就是因为男生长得漂亮好看，然后就是获得很多女生的青睐等等的，
然后也很容易追到人。
容易追到人，然后也容易被喜欢，这样子。
对，然后也很容易，也很容易有当渣男的资本。嗯哼哼，对，确实啊，这个也是真的啊，
资本雄厚，而且搞不好在升官的路上也会特别的顺畅啊、嗯。
对，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形象好，工作也不错。哎、嗯欸，可能工作能力也不用很好，但形象好，会讲话。
对，可能
那就上去了。
工作能力两个人差不了多少，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相对可能更突出一点，可是升迁的却会是那个稍微长得好看一点的。
形象比较好的那个人，
对，形象做的比较好，比较会做公关的人。嗯，我最近在看那个《机智医生生活》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就是两个妇产科的住院医生，然后其中一个妇产科的住院医生非常认真负责，然后每天晚上都值班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哦，怎么我都不会，我压力好大，我什么都做不到。然后呢，比如说要去跟开刀房的时候，假设还有两个小时才开刀，他两个小时前就默默的跑去开刀房，在那边等。然后呢，病房里面的那些事情就留给剩下的那个医生，那个住院医生做、
哦、处理。
对、嗯，然后他就自己说：“哦，我要去开刀，然后就跑走了。”但实际上他就是在开刀房混，就是所有事情都捡最轻松的做。哦、然后呢、哦，还自己搞一套，就是我压力很大什么的，然后就翘班，就翘班翘了两三天，然后都没回来这样。然后回来之后呢，所有的教授都叫他，所有的那个主治医师都叫他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要好好放松你自己啊。然后呢，就说啊，那这几天你不要再值夜班了，你就好好回家休息吧。但另外一个医师已经连续值夜班一个多礼拜了，这样子。哦、oh, ，对，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对不对？
看，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发出声音，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做自己的原本该做的事情。
就另外一个人够会装，
然后没有人发现。
对，另外一个人够会装，够、会彰显自己有多么的无助、辛苦、难过、无法承担。对，
从脑中想出一些人啊，奇怪。
对啊，真的啊，就是他那演的那个东西很真实吧？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真的也会有这种人吧？
就有些人会很爱嗨呀、
啊。对啊，平常在那边，平常在那边举重杠铃举个一百，举个一百二，然后你扭个那个保特瓶扭不开，不一定会醒。
对啊，这样子
在那边要什么？要平常在那边举杠铃举一百两百，那边搬物资我搬不动哦， 我累了，
装死、啊。
对呀、啊。真的很多这种哎、欸，这种我们通常通称什么绿茶？
绿茶
是绿茶吗？
职场绿茶吧，
就某种绿茶吧。对，也是
某种职场的绿茶。
真的，
可能人家就是有形象好嘛，还是可以就是闪掉一些事情啊。
对，然后就是那种看得出来的人就看得出来啦，就那一句话，懂得都懂嘛，
懂得就懂。要弄八九是不是，
滴滴滴滴啦，滴滴滴滴啦，证明我们还是青少年，我们可以讲一些青少年用语这样子。
好，也是。
好啦，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哦、喔。
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私讯小孩子聊聊天哦、喔。
你身边也有绿茶吗？你身边也有长得好看的人，很有水命吗？你自己本身是水人，有水命吗？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水命事件哦，
听听看有多水。
还是你是属于歹命事件，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debuff， 让我们参考一下。对，
让我们可以做点素材。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可以，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算是含金量很高哎、欸，
含金量很高啊。
我觉得我们有 讨论出一些什么？对，有讨论出一些值得思考、深思的话。
很好啊，你这个话题也是可以带到以后去上课的时候可以
讨论
看看、啊。
真的，我觉得可以拿来讨论、啊，就可能上了什么社会心理学啊，或是人形社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
或是霸凌之类的、啊，
之类的。
他可以套入就是，哎、欸，你看 buff 的影响这么的强大，
真的、啊。好啦，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